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春节将至，很多人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春节计划了。而当前呢，北京市的疫情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据北京市卫健委介绍呢，北京市的疫情态势总体已经趋缓，用药的紧缺已经缓解，但是门诊、急诊以及重症患者救治工作依然艰巨，不容丝毫懈怠。从1月8号开始，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了乙类乙管，这个乙呢就是甲乙的乙，这四个字一下子成为了网络热搜。什么是乙类乙管呢？按照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传染病分成了甲乙丙以及其他传染病，而这三类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可以采取相应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措施，包括了监测、干预、治疗等相关措施。而目前呢，中国的甲类传染病有鼠疫、霍乱，而乙类传染病则是根据传染性、对健康的危害等程度来进行分类，这就包括了新冠病毒感染、非典、艾滋病以及结核病等。而之前虽然在法律上将新冠传染病定为了乙类传染病，但是呢，却参照的是甲类传染病进行管理，而现在则是调回到了乙类乙管。而据北京市疾控中心介绍，在一些国家已经开始传播的 XBB、BQ.1 等变异株，在北京仍暂未发现它的流行。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就来听记者的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说，
为了动态掌握乙类乙管的人群、新冠病毒的感染水平及它的变化趋势，我市专门制定了北京市新冠病毒感染监测预警工作方案，构建了多维度的综合监测预警体系。
目前全市门急诊量稳步回落，重症患者救治呈现向好趋势，仍处于高位。本市提升发热门诊接诊服务能力，优化院前急救、急诊、住院流程。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昂说，
发热门诊现在是应开尽开，全市的发热门诊和诊室总数已经达到了1263家，其中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是303家，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960家。发热门诊的接诊量也从去年12月15日最高峰的时候，我们达到7.3万人次，已经降到了今年1月4号，目前是1.2万人次。提升全市的急诊接诊和流观的能力，截止到今年的1月4号，全市的急诊实有的流观能力现在的床位是2472张，可转化的急诊流观的床位是1312张，扩容达到了145.7%。
在全力做好重症患者救治、扩容重症救治资源方面，李昂表示，
全市的 ICU 开放的病床已经从去年的12月中旬3000多张，现在扩展到了7000多张。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经重症医学专业培训的医师数和护士数分别是1.4万和2.8万。
本市农村地区地域广、底子薄、人口分散，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地区和薄弱领域。针对农村居民有病可治可看的问题，主要采取4项措施。北京市委农工委副书记、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康森表示，
逐村建立就医救治的服务群，要求规划设置内的村卫生室啊，要应开尽开，基础运行保障要应保尽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发热诊区和诊室呢，应设尽设，确保能为发热患者提供接诊和开药的服务。发挥家庭医生、健康守门人的作用，通过电话、视频、微信和线下的随访等方式，加强对居家自我照护人员的健康指导、用药、抗原检测等相关的服务。
那么在实行了乙类乙管之后，北京市养老机构的管理又会有什么变化吗？养老院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地为老人们提供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呢？ 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几家养老院。
在位于西城区白纸坊街道的宜寿轩养老照料中心，暂时还不允许探视，但是在他旁边的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综合示范中心，工作人员已经重新开启上门服务。
家里需要护工的那种，或者需要护理的，我们去之前都必须自己在单位都得做抗原体温测试啊，都需要做的。
对于很多市民关注的养老机构何时放开探视，北京康养集团陈和进公司副总经理、社区居家养老模式试点小组组长邓发明告诉记者，
这个新政策公布啊，我们正在跟院长们商量政策，从上面政策到下面还有一个细化的过程，就属地街道我们要沟通，因为最终啊确定具体操作方式还是在属地。
昌平区民政局养老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政策稍有变动。
现在对法院的老人和员工健康监测的时间缩短了，原来是8天，现在是3天。
围绕1月6号发布的北京市养老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方案3防目标，他们重点抓好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动态响应、日常防控管理与服务保障。
对物的管理，我们也就是要求了消杀，而且是多层消杀，而且要求2次消杀，室内温度常温再进行1次消杀。
对在院老年人提供健康咨询、用药指导、协助转诊等分类分级健康服务。
现在我们昌平养老服务机构药品的供应，通过多种渠道都可以提供保障，都是平民价格，可以走医保。
根据北京市养老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方案，由北京各区负责动态调整养老机构防控措施，非疫情流行时，养老机构可在加强进出人员健康监测基础上实行开放管理，疫情流行时，养老机构原则上实施封闭管理，并可根据工作实际在加强进出人员健康监测基础上有序开放管理，疫情流行严重时，经报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相关区可对辖区养老机构实行严格封闭管理。综合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目前本市养老机构在人员进出管理上依然较为慎重。市委社会工委委员、市民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郭汉桥告诉记者，
有的养老院如果说现在人家还没感染，然后你现在都冲进去了，最后把人都感染，那也不行。
对此，记者采访了居住在养老院老人的家属陈女士，她认为科学看待这个问题才是对家人的负责。
这个疫情平稳了，我那个时候再放开，就最大的保护了老人们的人身安全，我是很支持的。如果太着急见亲人了，现在可能早见了1-2周，但是老人如果因为这个染上了疾病，家人更着急。
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后，对养老机构来说绝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坚持科学防控、规范管理，加强服务保障。
说白了就是为老人负责，要不然没必要这样。
今年的春节是3年来管控措施首次优化之后的第一个春节，人们抑制了很久的出行愿望得以释放，许多海外人士的赴华之旅也开始提上日程。日前呢，从波兰华沙、德国法兰克福等地起飞的航班陆续抵达首都国际机场，这是中国调整入境防疫管理措施之后抵达北京的首批国际航班，未来呢会有更多的直航北京航班落地首都机场。好，一起走进首都机场。
从中国香港地区、德国法兰克福和波兰华沙起飞的国际航班陆续抵达首都国际机场，在首都机场 T3 的国际航班到达大厅，办完手续的旅客向记者表示，
更方便，之前要隔离，现在不用隔离。从落地到现在啊，就等行李等了10来分钟、20分钟。
就办那个入境手续呢，
检查一下就好了，几分钟吧。
根据我国调整后的入境政策，国际航班落地后健康申报正常且海关口岸常规检疫没有异常的人员即可放行进入社会面。此前民航总局发出通知，取消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客运航班从指定第一入境点入境的规定。按照最新航班计划，从2023年1月8号起，国航的17个国际航班将恢复直航北京。国内部分航空公司表示，除了安排直航北京的国际航线的恢复，也已经在着手制定出境航班的计划。东航北京地面服务部副总经理何旭莹介绍，
东航呢计划1月呢开通北京到曼谷的航线，然后后续呢这个曼谷是每周一班，然后后续呢会在3月份呢开通北京到香港的航线，然后再往后呢会根据市场的情况逐步的这个开通更多的航线。
南航北京分公司运行指挥部副总经理翟鹏飞介绍，
南航呢确定的是大兴到香港航线，那么日本和韩国呢现在还在申请当中。国际航线确实我们也是非常期待，我们也做了这个非常详细的检查单，包括人员的资质啊，包括小的证件啊，包括海关边防的一些协同的流程啊，目前都在梳理中。
也有人马上开启了自己的出国旅行的脚步。来自中青旅遨游网的两位游客从北京启程奔赴了新加坡，成为疫情以来首批境外游的北京市民，压抑了三年的出境游真正得以提上日程了。
新加坡我们来了。
八号晚上十点左右，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旅客郑先生与前来送机的中青旅工作人员一起高呼，期待着出境游重启的异国旅程。郑先生也成为中青旅在京服务的首批商务出境旅客。
我这一次主要是商务出行，然后再加一些个人游，因为疫情三年短，一直都没机会出去过，然后借了正好这个开放的机会嘛，所以就第一批就申请了，去那边出差，顺便就是实现一下个人游，因为很久没去新加坡了。新加坡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友好的城市吧，从语言来说就是中文都能走遍。城市虽小，但是好多东西都挺全的，一些景点啊、环球影城、都挺好的。
不少人在疫情期间都有过足不出户的经历，出境游开放以后，去看世界的愿望也更加强烈。郑先生就说，
三年都在国内憋着呢，有机会都会出去走走，好多国家都还没去过呢。
就新加坡回来之后最想去的是哪些地方？
可能是一些海岛游，像斐济啊什么之类的，有海岛。
据了解，八号当天中青旅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都举行了首发客人的欢送活动。中青旅遨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刘杰说，
对于行业来说肯定是意味着行业的春天要来了，对于企业来说那肯定是我们出境游的业务要复苏了，然后也就是说我们坚守了三年的一个比较黑暗的时刻可能要过去了，那我们可能要未来要重启出境游业务，然后把我们对于这些品质产品可能要重新上架，然后把境外的更多的好的优秀的目的地体验带给我们所有的这个游客。
12月底国内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又恰逢春节假期临近，以出境机票、酒店、签证办理和相关目的地旅游服务为代表的需求和咨询量激增。中青旅遨游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杰说，
从中青旅遨游网的这个签证预订量上看呢，同比就增长了300%，境外游的这种咨询量猛增。数据上看呢，像东南亚的短线的国家以及免签啊、落地签的这些海岛国家呢比较受到客户的青睐。像马尔代夫啊、泰国的普吉岛啊、印尼的巴厘岛啊，这些温暖的海岛的预订量呢最为突出。从出行方式上看呢，像自由行啊、半自助啊、私家定制啊，成为目前为止大家主要选择的出行方式。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三年的疫情给演艺行业带来了不小的损失，京剧表演要坚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无论是严寒酷暑，都要在清晨起床练功吊嗓，这是每天的必修之课。即便在疫情中没有演出的时候，也得坚持不懈。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京剧院的程派青衣名家郭伟。程派青衣是以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为代表的京剧唱腔，他的演唱温婉动听，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十分的传神。程派青衣呢，要求以唱功为主，动作的幅度比较小，行动比较稳重，唱功相当的考究。最近郭伟带着他的新编现代京剧《十瓶梅》走上了北京京剧院梅兰芳大舞台。这一次他的戏装不再是长袍水袖，而是民国时代的旗袍、高跟鞋和学生式的短发。那么这一次的挑战郭伟完成的怎么样呢？好，一起来听郭伟的故事。
郭伟是一名来自北京京剧院的程派青衣演员，这是他所表演的《锁麟囊·春秋庭外风雨报》选段。1997年，郭伟出生于北京，10岁那年，郭伟进入戏校。与京剧结缘，
我是1988年考入的北京戏校，那个时候的北京戏校，现在的北京职业艺术学院。因为那个时候我才10岁嘛，肯定是没有什么基本功啊，或者是不会唱啊这种，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一进校的时候，我的老师李文明老师还有学校的老师都要从头教我，因为老师说我的声音太小了嘛，所以我就每天就不管放假还是上学，我都是每天晚上从早上起来6点起床开始喊嗓，我们学习排戏练功 学文化，完了一直到晚上，按理来说都应该休息了，但是呢我自己不休息，我到了晚上吃完饭以后我就又去练功听练，一直练到晚上熄灯睡觉，9点多10点的样子回到宿舍睡觉，就这么多年，在学校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这样。
1997年郭威以优异的成绩从学校毕业，分配进入北京京剧院工作。
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属于就是文武昆乱都要学，就是文戏武戏昆曲都要学，完了以后等到毕业以后呢，我就倾向于就是程派了，就是程派青衣这个专业，所以毕业以后我就一直在北京京剧院那个演出程派戏。
在郭伟心中，京剧艺术博大精深，自己需要每天学习训练才能保持应有的状态。
其实吧，京剧这门艺术真是博大精深，你学多少你练多少总觉得是不够的，你如果说台下你不去练的话，台上就觉得自己的表现力很不够，而且呢总觉得浑身别扭，嗓子别扭，所以我觉得就是反正不管我演出还是不演出，就是毕了业以后工作以后，我还是都是坚持每天练功练嗓，这样才能保证我在台上的那种气力呀、功夫啊，我觉得才能够那个让这个戏演的会更精彩一点。
凭借着多年的不懈付出，郭伟对程派艺术的认识愈加深刻，对表演的把握愈加到位，所擅长表演的剧目也越来越多。
其实我擅长常演的就是我的这些程派剧目，程派的代表作《锁麟囊》啊，《黄山泪》啊，《春闺梦》啊，《朱痕迹》啊，就这些。其实在京剧院工作嘛，每一场戏对我来说都是比较严谨比较认真的，所以我觉得每一场戏呢，就是观众朋友对我的喜爱都能让我留下特别美好的印象。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而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其中演艺行业所受冲击尤为严重。郭伟与同事一起挤时间排练保持状态。
按理来说有时候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单位是不许我们进的，大家就是在家里居家。可是呢我们这孩吧在家里练呢，其实我觉得扰民你知道吧，他就是声音比如喊嗓子唱戏声音会很大，而且你踢腿啊跑圆场啊就需要很大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就是练功嘛，我还是喜欢去那个京剧院的练功场去练。我就是直接跟院领导，就是院领导特批那种，是吧？或者还有别人的话你就分开时间练，就是这练功厅老保证一个人，剧院保证一个人在里面练，所以每天我们都就跟那个排班似的，几点到几点那种去练，就是觉得每天要练一练，就是觉得特别舒服特别充实。
随着演出经验的增长和阅历的提升，在做好平时演出排练的同时，郭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于新戏的创排上。
这个石瓶梅我投入的精力应该是最大的，为什么？因为它算我就作为我作为程派主演的一出现代京剧第一次。这出石瓶梅其实在1年前吧，院长刘同院长就一直在跟我说这个角色，就当时就说郭伟，我觉得这个角色很适合程派，因为程派的演唱风格还有他的舞台的风格还有气质都非常符合石瓶梅这个人物，所以你看看可不可以我们就是用程派来演绎石瓶梅。 我就当时也是跟各个专家呀、老师啊、我的师傅啊一起，就是商谈过这个视频煤到底能不能来排，排出来能不能成功，就用成派。完了，当时老师，我和老师一起看了很多视频煤的资料啊，学习了很多，完了了解了视频煤的人物啊、性格呀、事迹呀、思想啊，就这一些东西。所以慢慢的我们觉得我们觉得成派是可以很好的演绎视频煤这个人物的，而且是很符合的。
郭伟回忆说，等到剧目合练时，他们遭遇了几乎是从艺以来最大的一次挑战。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就是从我从艺以来吧，第一次经历网上合戏。京剧说实在的都是舞台艺术，它一定要现场跟大家在一起去研究角色啊，去对戏啊，去说签啊，去台戏啊，大家都要在现场在一起的。可是呢，因为疫情缘故，我们不能在现场，可是这件事儿又不能停，怎么办？我们就网上，就跟网上开会一样，我们在网上就开始了，每个人拿个笔记本，完了就在那个电脑上，我们去研究这个剧本，完了研究台词，完了以后，研究完了以后，我们就每个角色开始念，感情丰富的就是对词儿，这是我真的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
凭借着大家的艰苦付出，这部视频煤新作终于在2022年7月份走上舞台，与广大戏迷见面。
就是这出戏真的特别感谢这些创作团队，这些老师们，导演安凤英，作曲朱绍玉老师，完了以后我的唱腔指导王硕老师、李文明老师，完了以后乐队赵旭老师，反正一切一切的老师，我觉得都是最棒的、最顶尖的，最后把这出戏完整的而且唯美的呈现在了舞台上，让观众真的当时觉得，很多观众看完了以后都说，哎呀，真是让我们耳目一新。
以上就是本期来自北京的报道，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